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弟兄姊妹预备的特辑内容，夫妻营的特辑，一连10天的空中夫妻营的特辑，今天我们进入第3天了。非常感恩的是，在过去2天的学习当中，我深深的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当中得到了很大的激励跟亮光。在今天我们进入第3天的学习之前呢，我想送给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一段经文，特别是关于姊妹们。这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3章1-6节，经文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在这6节的经文当中，我非常喜欢第2节的经文。第2节经文说什么呢？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行为和敬畏的心。我自己认为，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学习做妻子的角色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敬畏的心。因为如果今天你没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你可能不愿意顺服你的丈夫。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男女是平等的，尤其是男女同样接受一样的教育的时候，很多女人的学位或者是成绩各方面可能都比男人好。同样接受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进入婚姻以后，很多的妻子都认为，为什么我要屈服在男人之下呢？不止如此，很多方面呢，女孩子可能还胜过男孩子，甚至我们发现女孩子比男孩子说话更有条理，更会表达。也因为这种种种的原因吧，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夫妻结了婚以后，妻子很难顺服丈夫。但是我们感谢神，信了耶稣的你跟我，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引。这段经文彼得前书3章1-6节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素琴盼望凡是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将敬畏神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你
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的主，
爱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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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讲到第四个威胁呢，就讲到在婚姻当中有不可预见的困难会常常出现，啊，我们刚才说的每一对婚姻，你们都不能够预算我们前面有什么问题会发生，所以问题不是我们要逃避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很多人在从来在童话里面的概念就是，哎，我们是最美好的，所以当他们没有预算，没有好好预计那个困难怎么样来的时候呢，当问题一来的时候，他们很吃惊，诶，是不是我的婚姻出现问题呢？是不是我的要的那个我娶的这个太太不对路呢？我嫁的这个丈夫，诶，他不是我想要的。我们将这问题放进我们以后呢，我们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是呢最主要一件事情，我们有两种的stand是常常出现在婚姻里面，没有预先考虑我们在婚姻里面可能有问题的那种的正确性。第二呢，就是说于适当的合理的回应困难与问题，是常常造成困难来吞噬我们的婚姻的，就是我们的回应错了。因为通常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什么的回应呢？我们发觉要主要要记得，原来在有婚里面有困难，不代表你的婚姻有差错。其实当我们看回头，如果你结婚走一段路的时候，走得过来，如果处理的适当，你发现那种困难可能是一个很美丽的祝福。一个没有经过这个困难的婚姻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婚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代表你的婚姻有问题。第二呢，你发觉因为不同的原因，神会允许那个困难在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原因是当时来说你们不会了解为什么有这种难处在我们生活里面呢。还有第三呢，第四呢，就是不良的回应困难会使到你的婚礼跟危险你的合一，是怎么样不适当的回应呢？有什么的情况呢？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结婚以后，我们从来没有预料，但我们进到婚姻里面，可能有一天我的丈夫他没有工作了，或者有一天我们身体会出现问题，会生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样的困难呢？有些时候假如我们回应不好，就是说我早告诉你不要找哪一份工，我介绍你的哪一份你就不去做，你看现在你没有工作了。通常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回应哈，去对我们的配偶讲的时候，或者有很多人他们会买这个股票哈，买了以后啊，假如这个股票跌了，他就说我一直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啊，哪一个不好啊，什么什么，然后彼此在指责，这样就是一个不好的回应。很多时候当困难来的时候，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回应的时候，其实这个冲突会很大的很大的。我们不要夸大了一个问题，也不要压制一些问题，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逃避一些的问题哈。很多时候最多我就觉得我们会抱怨我的配偶，我一早告诉你不要买这一层这一套房子，你看现在房价下跌了，我们都很糟糕哈。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很多的埋怨推到我的配偶身上，或者因为回应不好彼此在怪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彼此之间的感情就会淡了，就会慢慢的冷淡下来，或者拒绝我们的配偶，以后也不会跟他讲。这样的回应会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
所以呢，我们觉得每一对夫妇当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的心。第一，当问题来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诶，这件事情对我们婚姻有什么祝福呢？你说哎呀，这太理想了，其实我们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你的。困难是每天都可以存在，作为传道人其实也不能够逃避这种事情。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上帝不与我们同在，是上帝爱我们，让我们在困难里面能够成长起来。 所以呢，我记得当我们进到婚姻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难处，就是那个时候年轻的小伙子哈，我们那个时候呢很常就是在监狱里面工作，每一个学生都会练习在监狱里面的布道学习。我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学生，我第一年在监牢里面工作就爱上这班人，每一年都去，我去了4年，直到我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很被尊重的市长滕静辉牧师，他说：“郭弟兄啊，我们等了13年都没有一个人出来做，要不要你出来做这工作？”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他说：“为什么？”我说：“做学生的时候呢，还可以，做完就走，做错也没有人骂，因为你是学生嘛。但是如果你全时间去做，谁会支持呢？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七七年的是那个时代，其实我73年开始做监牢。”那个时候呢，没有人支持监牢的工作，他们都觉得没盼望的。他说：“你回去先祷告，哈，一祷告，我就觉得，哎，上帝的感动越来越重。我就问上帝：你给我一些凭据吧。这个工作不是容易做，在香港很难做这个监牢工作。那我回去跟我的牧师来商量，我说我要想做这个工作。他说：你是傻的啦。”这个工作不能够做的，但是我也是见到校友啊，我也做过监牢工作，做过就是了，不要再去做了，来教会做，好好做你的牧师。我跟我妈妈说，妈被妈妈骂到，然后你这个人就是哇，广东话说紧骨头啊，做战自己。你说你看，为什么你不好好做一个牧师，要去跟人家陪人家坐牢？我说我不是坐牢，他说你比坐牢更惨，更没有出事。人家还有盼望可以离开，你一生都坐在里面，等坐完一批又一批。但是我心里面都是有这个感动，我就问我太太，我说如果做你会支持吗？那个时候我们刚结婚，她说只要上帝要你做的，我都跟着你后面，跟着你去做。话就这样说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这工作，真的很难啊。当没有开始的时候，第一没有人支持，我们连住的地方也没有。那么他就问了，那么我们现在住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睡在街上吗？没地方，但怎么睡呢？那个时候呢，忽然间我就问到一个同工，他说：“哎，我们九龙城，我的弟弟他有一个旧的楼房，天台的那个地方是空置的，没有人在住的，你要在哪里盖一个棚子在那里住吧？”我说：“也好哦。”那我就两个人一块一块砖头搬上去，我会弄下电灯、水喉。消防什么我都会做的，然后我自己两个人在哪里，我就盖了一个房子，700方尺，好大，两个人住得好高兴，不用交租，什么都不用。但是呢，每天就看着飞机下来，在九龙城看着我们吃什么东西。那个日子就这样开始，我算是第一个抢建的那个牧师。那么在哪里住？但一直没有人支持，那个时候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为着那个工作呢，在佐敦的租了一个房子，100方尺，就是你地上那个街砖啊，地砖10块，那么100尺，在哪里就开始那施工。每个月我要交500块的租金，那么他呢，半天的工作赚600块，你怎么样去帮我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很穷，因为我只是教半天的幼稚园，那个时候70年代只是600块，那么他说没有租金，所以我就拿500块给他，我剩下100块怎么样生活呢？那么有一天我就做菜以后，我就告诉他，这个是你最后晚餐。吃完以后看看明天天父怎么样倒米给我们他以为我要毒死他，我说不是，这个是你的最后晚餐。吃完以后，我当时还在开玩笑，我说看看明天神怎么样倒米给我们。那么讲完以后我们就休息，那么第二天照常的去小班。我下午回来，我跑到厨房里面去拿一杯水，哎呀，我看见神那个倒米给我们，你知道吗？我看看天花没有一个洞，米从哪里来呢？我看见我的米桶都满了，还有半包的米在米桶旁边，我就觉得很奇怪，谁来我家呢？我就马上打开我的冰箱，哦，看见里面有几条小鱼啊，有一些渔网，还有一包菜， 啊，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公公来过，因为只有他有我的钥匙，因为他工作很近我家，可能哪一天中午他想到我家煮一些啊，我们稀饭，我们潮州人很喜欢吃稀饭，可能他要来煮稀饭，但是一看一粒米都没有，所以他就买了50公斤给我们，是我从来没有买那么多米的啊，整个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很好，神给我们啊及时的供应，他没有让我们，哎呀，第二天都没饭吃，坐在哪个地方埋怨啊，也没有了啊，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其实当时我可以打个电话回去我家，一定可以有帮助，但是我觉得这一条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就觉得我相信神会供应我们。
最重要是当那天是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没有在哪里埋怨，我嫁给那个穷传道真的倒霉了，哎呀，我怎么样过下去，他一句也没有说，只是说这个最后晚餐，我说你啊，为什么，他说都没有米了，但是上帝就这样供应，但是那个日子还是这么艰难，头三年里面啊，哇，辛苦得不了，叫人家奉献你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啊，监狱工作很难的，不要了，我先祷告吧，看看看看，一直都没有，所以呢，我们都是在很艰难的情况里面来过，直到有一天呢，我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那个收租的人来到我们办公室里面，他敲我的门，他说：“郭老师啊，基督教的牌子我看得多了，你看都是封关的大礼拜堂，你看下面那个礼拜堂多大，但是这种的牌子我第一次见，我连500块也没钱付。”哎呀，算了吧，你都关起来算了吧。哇，我难过的不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想办法，很快，很快，很快。他是最好快一点啦、啊，已经有2、3个月没交了。他离开之后，我跪在那里，真的哭出来。我上帝，你会怎么给我这么难的工作？你要我做的，我不是愿意做的，是你要我做，但是你不供应。我打电话给班董事，他说，我说告诉他们你没钱交租，他们怎么回答？他说我们都是义工，哎，你要我要钱，我要向谁要啊？哎，你拿着枪子去打劫吗？不行，你自己想办法吧。哇，心里面很难过，我就跪在那里哭，在那祷告，我说上帝，我走不下去。忽然间上帝对我说，他说那么你手上还有什么东西？我说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他继续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说上帝不可以，一定不可以，这是我最后一件事。那么他怎么说？他说那么你爱我多呢还是爱这些东西多？当然没话说，当然要爱上帝。我说好吧，我回去想想办法。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吃完饭，我就跟师母说你坐下来。他说什么事？我说你坐下来，我才跟你说，你说吧。我说你冷静一点啊，不要激动。他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他说没事没事，你坐下坐下坐下。他很紧张坐下来。我说我只是想要向你借一借你的结婚戒指。他说啊，用什么？用我的戒指干啥？我说没事没事，我只是借来用一用。我说因为我们没钱交租，我只是借来压了他，然后我3个月一定还给你。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师母讲一句话，他说只要为着上帝工作，他说我什么都愿意。他就拿下他的戒指，然后我也拿下我的戒指，我拿着两个戒指走到街口里面，就找我们广东话叫一叔公，当我说当掉他，我尽量当，然后我3个月后来赎回他。他说这个就不是进当，进当就是不会再赎。我说我不懂，但是呢你一定要给我多一点。他说好好，我算算算。哇，那也是我一生里面第一次走到那个当铺里面，当店里面，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吧。然后我拿着那个钱很快走到那个办公室里面还了租。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每一个晚上祷告，不是拿着圣经来祷告，是拿着那个当票来祷告。那天晚上上帝还有29天，还有28天，还有27天，一直倒数到最后一天，到最后3个月最后一天的时候，你想我能不能够赎回我的戒指呢？
你投递了你的眼泪，吉祥无影天边，我流下了我的眼泪。 每夜等你抬头望着你的眼相对，你说没有一天想要忘了你，我的真心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要我要钱，我要向谁要啊？哎，你拿着枪子去，枪子去打劫吗？不行，你自己想办法吧。
他说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以后，他就拿起他做运动的那个袋子出去，他说一去直到十一点多才回来。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师母在家里面带着男孩子痛苦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在上面就坚持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做错事，他在你生命里面给你们的都是你们能够担负的。到最后那天晚上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在上帝面前将那当掉，我们吃掉，因为还没有钱，但是我们很甘心，也在你心里面很喜乐，他一点埋怨都没有。我们没了我们结婚戒指，后来呢我们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儿女也没有讲给他们听。到我们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的女儿才听见我们的故事，她心里好感动，他说你能够为上帝这样付上，我没钱，因为他还在读书，他说我只有一点点的钱，我可以买一对戒指给你们吗？我说好，那么女儿就买了一对给我们，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重新交换我们戒指。漂亮吗？
漂
亮。幸福吗？有哪一对夫妇是你的女儿买戒指给你啊？没有吧。我就觉得虽然困难，但是回头看回来，我觉得是上帝的祝福，不是一个咒诅。所以这个困难在我们当中会里面可能会成为我们彼此埋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告诉你不要开始这个工作，你还是要去做，但一直都没有，我们就是这样走下去。其实我上帝不是没有钱，当这件事做完以后，这也是头三年最后的时间，我告诉你上帝给这个机构真的倾倒在上面，就是香港的更新会，到现在他们，我回来的时候三十多年以后回来，我问他们，你们现他们不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后来我们跟他们分享，都在那里哭。我说现在你们经济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好多钱。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多钱？为什么我没有钱？那个时候，上帝爱我比爱他们更多。你怎么样去看你们的问题？不要带着埋怨，我们的生活里面除了经济以外，哎呀，第一个孩子上帝给我们的是个自闭症的孩子，哇，心里面难过。我说上帝，你给我只有一个孩子，给我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整天在师母在家里面带着那孩子痛苦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在上面就坚持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做错事，他在你生命里面给你们的都是你们能够担负的，他给你的恩典一定会比你的十字架更重、更多、更厚。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不好好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带来的是我们在婚姻里面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分离危险。可能你推过来，我推过去；你埋怨过来，我埋怨过去，我们的婚姻就会垮了。有没有？
所以第四个威胁的结果就是，他说没有办法去领悟神在这些问题上面的观点跟展望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孤立。我就发现原来有些时候在困难，只要我们回应的合宜，我们两夫妻一起去面对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关系会比较更好，因为大家一起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最害怕就是当有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推到我们配偶身上，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那么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关系变成会孤立。第五个威胁就是讲的婚姻之外的情事威胁合一。当我们谈到婚外情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什么叫婚外情呢？外遇啊，这些都是我们所了解的叫婚外情。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很特别，它给我们一个定义，什么叫婚外情呢？原来婚外情就是一个心态上面的转移。他讲到在婚姻之外的一些情事，什么叫婚姻之外的情事呢？假如你说哦，小三啊，那些外遇啊，其实就是只是婚姻之外的情事，去到最后一个阶段才出现一个人。他讲到在婚姻之外找寻一些满足感，就是说我在婚姻里面得不到我的满足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心向外转，可能你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你的工作上面，我留在公司到晚上十点我才回家，这个就是寻找，可能你的工作给你很多的满足，回到家里面很辛苦。还有就是逃避艰难的婚姻关系，可能两夫妻已经开始关系不好了啊，为了逃避这个关系，不想回到家就是吵吵吵，那么我的心就转向外面去。第三就是他说婚姻中的不复杂的结果，就是当我们结婚以后，原来不是单单两个人，我们常常说当我们结婚是两个家属结婚，结婚以后哇，原来很多很多不同的责任哦，父母也多两个了啊，生日什么什么事情，很多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你家里面这么多人，这个结婚那个家了，所以很多的责任。他说当我们担负不了的时候，我们心态就会转移，还有就是承担太多义务跟责任的时候，使我们好像心里面担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向外找一些满足的事情，这个就叫婚外情。所以当我们这个定义说在婚姻里面我找不到满足，然后我出去找一些东西来满足我的时候，这个就是婚外情。所以呢，可能运动是你的婚外情，可能你的爱好是你的婚外情，可能运动就是，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多伦多去举行这个夫妇营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来到我们面前，这个太太很生气，他就说牧师，我真的不明白我丈夫到底做什么。他说每一天下班回来吃完饭以后，他就拿起他做运动的那个袋就出去，他说一去就到十一点多才回来。他说本来做运动是好的，但是是不是需要每一天每一个晚上都去呢？一去就好几个小时，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牧师一直问一直问的时候，原来发现这个男的，他觉得其实想办一天已经累得不得了。他说回到家里面呢，两个小孩子又小，然后吵啊哭啊，然后要看功课要督促他们做功课。他说哎呀，我回到家里面我的头就好像要爆一样，所以他说我只能够就是跑出去。他说运动好吗？对身体好，我也不是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这样做运动。所以原来运动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婚外情，因为你很害怕家里面这一个情形，你觉得很烦，你觉得很不愿意去做很多很多事情。还有就是可能你的我们说我们女人，可能 shopping 买东西逛街，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婚外情都不一定。当我们不愿意待在家里面，哎呀，找几个朋友我们出去玩了，出去 shopping， 这个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婚外情。
所以刚才说的就是婚外情不一定一个人开始，但是是我们心态从没有满足的婚姻里面跑出去逃避，然后去找另外一种事情。反而很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心一直向外走的时候，这边会更加不满足， 本来两个彼此依靠彼此的扶持就容易，但是离个跑去剩下一个，情况会恶化得很快。是一直有埋怨，埋怨的时候就走得更快，走得更远的时候就埋怨更多，就越来越远了，所以那关系越来越破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碰上你，哎，老板，你今天的哇，这种面色不好看呢，什么事啊？睡得不好？来来来，我冲一杯咖啡给你喝，坐下坐下，有什么跟我说，我会保持这个秘密。好，你跟我说好了，你知道吗？人会走进这个好大的空荡里面，那个婚外情的心已经跑出去，有人很快就会接起来，所以呢，婚外情从那个心态慢慢会变成人，你知道吗？刚才是讲的是一个刷屏也好，嗜好也好，运动也好，社区也好，服务也好，甚至我觉得原来侍奉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婚外情，就好像侍奉是啊。如果你觉得在侍奉里面找到一种满足是你婚姻没有的，很容易将你在哪里捆在哪里。譬如举例，是我在家里面做好的工作，我回来的时候很少丈夫会啊辛苦你了，做得这么辛苦，好好休息，来来，你这顿饭当我来做吧，很少的，都是说今天他为什么这么脏的，那你整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动，你孩子你看还没有跟他换衣服，哎，做点吧，没有常常在那里打电话哈，埋怨这样埋怨那样。但是如果是我走到去医院看一个老人家，你知道吗？老人家抓住了手，他说：“师母啊，哎呀，你这么忙还来探我，我太感动，你真的很伟大。”你看师母会怎么样？你就站起来，我当然是伟大，哈利路亚！哇，那种满足啊，大得不得了。是婚姻里面没有给他的，很多人会走在一个侍奉里面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是满足上帝要他做的，你同意吗？你知道当我们在国内走的时候，我们发觉国内里面的夫妻有两种特别的婚外情，是明显的，外面的世界没有这么多的，都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在国内里面我们发觉女人她的婚外情是什么，
这些妻子当他们有孩子以后呢，哇，他们整个精神都是放在孩子身上，然后喂奶啊，跟孩子睡觉啊，然后老公你到旁边那个房间去睡啊，就把老公推出去，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就跟着妈妈一直睡一睡，睡到六岁八岁还是跟着妈妈。哎呀，我常常告诉那些妻子，我说你做错了，你把你的老公已经把他推出去了，难怪他有小三在外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爱小孩子，因为是需要妈妈照顾，但是要小心，不要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
那么另外我们发现呢，在中国里面的丈夫有一种婚外情是很特别的，有没有想到是谁？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这么厉害？我每一次在国内讲的时候，别人在骂，你讲什么鬼东西啊？我不懂，你们西方那个教育，不要带进来。你说我妈妈是我的婚外情，我说你冷静一点，让我解释一下。你有没有想到，你每一次当你们婚姻有难处的时候，你跑到哪里去？妈妈那边去，每次都是这样，都是妈妈，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你根本没有离开过你的妈妈。所以呢，你常在婚姻里面，妈妈成为你们最大的隔膜。还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好多做师傅的难的不得了，因为现在以前的妈妈都是祝福你们的婚姻好，现在很多妈妈说这个不好，算拉倒，我替你找另外一个，有什么了不起？哇，现在好多妈妈这样，你叫他们怎么过生活下去啊？有一对夫妇来到我面前寻求就辅导的时候，最后我也帮不了他们，真的拉倒了。他怎么样？就是夫妻他们很高兴认识了，然后结婚。那天晚上他们去婚宴回来的时候，才是他们第一个晚上，都很高兴，很有期盼，就到房间去准备休息了。当他们准备睡的时候，没有人敲门的。当要睡下的时候，人家门开了，砰！然后他说：“没事没事，你们睡你们睡，没事没事。” 原来他妈妈走进来，他说什么事都没有，你们继续睡，我睡这里就好了。然后他在那个躺着一放，被子放在地上，他就睡了。那个妻子说你们要干啥？他说没事没事，他会习惯，我们睡我们睡，怎么睡？没事睡了睡，他不行，尽量不要管他，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一开始睡就一直睡到他们分开为止。哇，他是拥有那个孩子，他不让他出去。这种的婚外情常常我们很难处理，以为是家里面的问题，师父不好那样不好，其实是我们的情没有放进婚姻里面，我们心向外跑。如果这样的婚外情放在你们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出现。有一个很经典的，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对着孩子说，她说孩子，如果你师父对我不好你怎么办？他说我会骂他。他说如果你骂他还是对我不好那怎么办？我说会揍他。然后他如果你揍他他还是对我不好会怎么办？他说我会休了他，跟他离婚。然后那个妈妈怎么说？他说对孩子，你是我的最疼爱的孩子，来来让妈妈烫烫你吧。然后抱着他的孩子一直在那里，他说你是我最心爱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好难过，难怪龙夏我们会讲到在上帝创造婚姻里面有出路的，有的是他要负责的，他创造这个婚姻的，是我们忽略了怎么样去走出来。婚外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致成了好多好多家庭好多婚姻，他们以为不关内事不关内事，其实他说我就工作有什么错啊，我也是为了干活，我为了生家庭有好的生活，我跑得多么辛苦还为了给你骂。然后好多自己的难处一直在哪里的纷争里面将他们拉得很开。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很容易随便一个人走进你们的关系里面就成为你们的第三者。我告诉你95%我现在做的个案都是分外情，都是有小三的。但是我们一直找的时候，原来所有小三都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心向外的时候呢这个人走进来。特别这里奇怪，现在我个案里面超过一半是女生有外遇。我就真的我说如果我们在不了解原来婚外情是怎么样走进你们这么好的婚姻当中，弟兄啊不要以为这个是你老婆走也走不远，我告诉你可能的心已经跑得好远。你们一定要处理我们有没有婚外情在当中，这个婚外情对整个婚姻的摧毁是很大。
当你将我们的手拉在一起，主求你紧紧握住这双手，让这双手能够给予，能够关怀，能够扶持，让这双手能够祈祷。
将我们的心深深连在
喜乐，
让我们的一生
希望，充满爱意，让这心灵充满喜乐。主，让我们能够像你，就在你牵我们的手，紧紧握住的那天。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辅导与你共勉。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父母犯罪，神会不会不恩待他们的孩子呢？如果父母犯了罪，那么神会不会不恩待他们的孩子？孩子会受到影响吗？请师母帮助我们。
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是的，我们做父母的犯罪，原则上呢不会祸害下一代，但是我们要留意，有的时候父母犯的罪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儿女。如果父亲犯法被下到监牢，那家人岂不是受连累了吗？生活岂不是受影响吗？就如旧约圣经的大卫，他犯奸淫的罪，杀害一人，所以刀剑个淫乱也要临到他的家。可见罪恶的结果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谨慎自己，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并且做儿女的好榜样。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大家好， 今天说句心里话，我跟他确实很不容易，知道吗？你到这来，为啥呢？因为来的时候，那你们跟我们说的时候，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张，只有是，咱们要办只有5天时间，是吧？
就是我们办那个通行证，很紧张的啊。我们办通行证是用了5天时间办下来。
就是按说我们那个是到这来是15天，咱们这15天对吧？我们只用了5天就办下来了，特别感谢了嘛。就要说这个父亲一样特别好，在家里面我爸可以说了算着吧，他吧就说是挺受压抑的，知道吗？是这样的，你看在家，你看每天做饭我不做饭，等他回来做好，我一吃他再把它洗掉。哎呀，说实话总觉得好像自己吧，我们西北人吧，大男子主义要特别强，知道吗？就他一直在忍耐呀，这次父亲要让我感觉确实不错了，觉得挺亏欠小红的啊。就是，感谢主，真的我也就心里的话确实都说了，我也再让小红你给大家说吧。就是。
其实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说几件事情，你们就知道他为什么害羞。刚结婚的时候，夫妻俩拥抱。会不会害怕？不会。我们家拥抱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呢？我跟他吵架，是应该说是他要跟我吵架，我不想吵，他使劲追着我吵。后来我没从这个房子躲到那个房子，没地方躲的时候，我就转过身来，我说你再吵一句我就抱你。结果他就这样子，我一看他很吃惊，他趴着一招，最后我就开始去抱他，他只要说一句吵，我就去抱他，他最后说不吵了不吵了。我们刚开始的吵架是用这种方式解除的，后来呢是我们又吵了，就是过了十几年以后，我们为了儿子的事情又去吵架，我们俩就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后来吵是我吵，他不吵了，我使劲吵，我受不了那个闸，我就使劲吵。他呢，就是有一天就把那个手机就录音打开，我不知道，我就一通发完之后，有一天他说你来听听你的声音，然后他就给我播出来了。我说这是我吗？他说这就是你呀。哦，我一想，我说这还挺好的，我跟你吵架你录我，你跟我吵架我也录你，然后我们俩就互相录。很有意思，这可是一个绝招，今天教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俩使劲吵使劲吵，那几乎有3-4个月，我们一周要吵一次架，后来我们俩都吵烦了。但是录了音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吵架都在为很多相似的事情在吵，其实那个架是重复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最后我们俩就有一个商店，把那些老是一件事情吵了几遍的先把它解除掉，下次吵架不吵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很快只有1个多月之后，我们俩就不吵架了，什么架都不吵了。结果发现是这种录音呢会帮助我们。然后今天我们这一次来的时候呢，不是照那个小娟给我们照那个夫妻照，我一直觉得他没有把他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表达出来，所以我不满意那个照片。结果他就说你要求我那么多，你我都笑成那样了，你还嫌我不够笑。最后我说哎呀，我们应该再照一个更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到云南的素和去了，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我们要照一个夫妻照。这个夫妻照是什么内容呢？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走了这么一段的人生，我们准备拍一个春夏秋冬。就是春天呢代表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夏天呢代表我们曾经有过那个婚姻，有了家庭的那种温暖，那种热烈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秋天呢就是我们有了孩子，有了这种传承，我们有了一个家族这样的一个收获。冬天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有很多 吵架呀，甚至是都想打起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我说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春夏秋冬，他是男主角，我是女主角，然后我们从怎么相识的时候，我们找几个比较有代表的这样的故事，让摄影师给我们拍在里面，然后我们做一个册子，准备儿子，因为我们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结果呢，就是他老照不好我后来就告诉他，我说我决定取消这个计划。结果这个取消把他惹怒了，然后他就说，我以后再也不参加你带我来的地方了。但是很感恩呢，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拥抱的时候，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这个拥抱，因为我觉得不是他对着我吵架，我追着他去拥抱，是这样的一种情节。后来呢，他晚上回去就告诉我，他说他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他说是他觉得那个拥抱是最温暖的，最享受的，爱情的质量非常高。是不是这样？那再来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坦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爱你，如同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护你，不叫你遇到伤害，关心你，呵护你，不论顺境逆境，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你就是我手中的宝。2014年9月8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我要爱你，我要尊敬你，帮助你去掉我急躁的坏脾气，在以后中呢，不对你发脾气，做一个真正的温柔的妻子，呵护你，珍惜你，这一生一世只愿与你一人。2014年9月8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吴淑琴真的是很希望能够为甘肃的曹弟兄跟于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也参与这个代祷的服事。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恩待曹弟兄跟于姊妹，你的智慧和安排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就如曹弟兄和于姊妹，他们的性格是完全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你的安排，让他们能够互补，让他们能够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互相的帮助对方。感谢你让他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再次的为着曹弟兄感恩，因为你赐给他一颗知足的心，而且他懂得欣赏自己的妻子持家有道，让他可以安心的在外面工作，把家里面琐碎的事情都能够交给妻子管理。求主继续的教导曹弟兄爱惜他的妻子，使他更愿意主动的坦诚的跟妻子讲出自己的感受，并且以行动表达对妻子的爱。同样的，我们也为着于姊妹而感谢你，因为你教导于姊妹懂得主动的去亲近内向害羞的丈夫。虽然他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常常吵架，却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更能够坦白地讲出自己的想法跟感受，让彼此更多地了解对方，也学会聆听对方的需要。主啊，每一段关系里面都会有开始有结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亲密也会有冷漠，有甜言蜜语也会有吵架，可是我们为曹弟兄和于姊妹向主感恩，因为您让他们走过婚姻的春夏秋冬，他们今天能够彼此的拥抱，彼此的早会起初恋爱的那种甜蜜跟温馨，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的祝福这一对夫妻，让他们靠着神你的恩典懂得彼此的相爱，在婚姻家庭里面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欣在这里也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的内容，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激励你帮助你。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